第八十八回，碧云轩既传齐王府，慈宁宫二进丹凤丸。话说韩齐王自挂冠归隐之后，就在西湖造了一所宅院，飞檐穿阁，华丽非常，所生一子名叫韩毅。自世宗死后，在家半耕半读，乐守田园，其妻皇室忠厚贤淑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女名玉英，年已十八。幼时便跟祖母韩夫人学了满腹韬略，兼有马上本领，善使一对绣鸳刀，还习得一柄弹弓，百步外照打相投，百发百中。子名玉贤，年方十二，尚在书房供书。去岁春间，不料韩夫人去世，韩毅痛母丧失，也就一病不起。现时府中就是皇室率领一男一女，外有老仆韩寿照应外事，虽然门庭冷落，倒也安闲武士，哪知高见戴金人鼎，筹划建造大成庙之事，遂向人鼎富耳道：“小弟倒有一法，但是往年因人命案件，这人待我疏通刑部，很有恩情在我身上，如今若是害他，觉得有些不忍。”人鼎道：“妇人之仁，丈夫不为，请问究属何为害他？不妨大家斟酌。”高见道：“去岁春间，齐王府韩夫人去世，不是你晓得的吗？”人鼎道：“晓得。过后不多时，韩毅去世，不又是你晓得的吗？”人鼎道：“晓得。请问他西湖这座宅院拆去建造大成庙，好不好？”人鼎道：“妙绝，妙绝。但是怎样得到手呢？”高见道：“别无他法，只有假传圣旨，可喜他家中既无长子，又无得力的亲戚，我们假圣旨一道，就说韩世忠与岳家同党，捉袭其家，奴至东海安置。这座宅院不是听凭你我办理吗？”人鼎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一定这样办法，就烦你把个圣旨做好了吧。”高见道：“这是自然，但是还需同令尊商议才好。”人鼎道：“不必不必，不瞒兄台说，自从凤凰的那件尸体见过，到今日还是你为你，我为我。”高见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定于明日一早办事了。”说必匆匆而去，暂且按下不提。且言济公自从太后服药之后，即别了圣驾，出了慈宁宫，有八位太监将他领到南上院录衣亭。济公见上面横着一张天然榻，随即跑去往下一躺，倒下便酣呼大睡，如死人一般。到得午膳时候，一个小太监走至榻前，摇着济公喊道：“咱的师傅快行转用膳了。”济公一听，满心大喜，以为必是龙肝凤髓、玉液琼浆，在榻上一觉就爬起来。即是搭眼朝东边桌上一看，但见摆了一桌素席，中间摆了一双筷子，一碗热腾腾的米饭。济公心里骂道：“这个样子他家祭祖宗了，实在闷气，要想不吃，觉得腹中又有些饥饿，只得同受罪一样的跑至桌前当中坐下，拿着一双筷子在这碗菜里拨拨，想要进口，就同里面有毒药一般，实在是不得能够。”旁边有一小太监见济公这样情形，问道：“咱的济师傅，想系这些菜不对味吗？是才圣上吩咐的，师傅想要吃个什么饭食儿，就请说了，咱们就去办的了。”济公听说，忙把筷子一搁，说道：“是真的吗？这样说法，请带俺通通撤去，烦你们多去几位没靠的，捉一位没靠的到绍兴东门外三里，又盼徐振兴遭放，带俺把那原榨酒办他百十坛来，再捉几位没靠的，带我四处寻买狗肉，无论三十五十斤都是要的，越多越好。你们把这事办来，以后便没你们的事了。”大众太监各自分头去办，半日之间俱已办到。当晚济公在录衣亭咬着狗肉，吃着酒，高唱道：“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也是前缘聚义屋，聚义屋，聚义屋。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俺们大家吃狗肉， 唱着就拿一块狗肉只向一个小太监嘴里送去，说道：“小煤靠，你尝尝看。”小太监忙用两手掩住张嘴，死命不放，济公偏要脱开把肉送进，正在两个苦苦撑持，呼济公把手放下，说道：“高见高见，你枉费心了。”太监不解他说的何事，忙问道：“咱的季师傅，你讲的什么？”济公道：“俺讲什么？俺讲的这件事，你听我道来。一人食不矮，一人真不穷，专做王法事，不识女英雄。其人反如己，忙了一场空。要问谁家事，小煞昌黎公。”济公说毕，哈哈大笑。你道济公此时为什么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呢？只因高见统金人顶所设之计，济公都晓得了。不但此时之计晓得，连后来被韩玉英捆打一段，济公也就说在其中了。大众太监以为济公说的个猜谜，你猜我猜。内中有一个太监拍手道：“咱家猜着了，一人食不矮，是庙门口的金刚；一人真不穷，是位财神菩萨，专做忘法事，不识女英雄，大约是孙行者同铁扇公主打仗。”这八句咱家也猜着一半了，那四句你们哥们儿再猜去吧。济公听着心里倒也发笑，忽听帘外一声娇滴滴的喉咙唤道：“哥们儿快来吧，咱累煞了。”真见一个宫娥，一双手捧了一条黄绫棉被，一条绿棉褥，上面横着一条黄龙须草的席子，一顶凉枕，说道：“国太晓得圣僧不曾带铺盖来，特为遣独家送来孝敬圣僧的。”太监连忙接下，就向天然榻上铺好。恰值济公的酒已醉了有八分醉意，他就忍心害理，浑身污垢的往那粗心被褥上一睡，一夜无啼。次日凌晨，济公起身双膝一盘，就坐在背上，在怀内掏出一块狗肉来，胡乱地咬了几口。太监连忙拿了一只水晶面盆，打了一盆面水，又有一个太监送来手巾梳篦，说声：“师父请净面吧。”济公把双眼向他们翻了几番，说道：“这些零碎脱汤滴水的物件拿来做啥呢？”太监道：“请师父净面的。”济公道：“快快拿开吧，这是俺弄不惯的，你们快去把酒肉拿来就是了。”济公就此跑下榻来，还是饮酒。大众太监也都外出散心去了，单单留一个小太监在此伺候。济公把他一看，这个煤靠倒是个敦厚老实样子，等我来同他攀谈攀谈。因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你几岁进宫的？”那人道：“咱们12岁就进宫了，在家姓陈，单名叫个红字。那个仁宗朝代有个陈琳，那就是咱家的叔祖。”济公笑道：“照这一说，你家倒是世代当厂爷的了。”陈红道：“岂敢岂敢。”济公又问道：“昨天我在慈宁宫，那两个揍我惊驾的，他叫什么？”陈红道：“这两个爷是很有权柄的呢，不论别的，就是国太这场病也由他们起的。至于皇上同国太，这是咱们季师傅的名见，要算是极孝顺的了。就有初八那一日，国太正在午膳，他两人在旁边侍膳。国太问道：‘前天高丽进来的贡，我叫皇上赐两件把国舅，今日降旨不曾？’哪知他们两个一瞧一搭，说得好呢。一个说：‘奴婢瞧这样，只怕舍不得吧。’一个说：‘万岁爷倒是很慷慨的，有什么舍不得？前次西宫娘娘的父亲大寿，赏赐的宝贝还少吗？’那一个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‘这样看来，要算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。’国太听他们说毕，当时的膳就不能吃了，因此就生了病。”济公道：“这两人究竟叫什么？”陈红道：“那个胖脸的名叫张禄，瘦脸的名叫苏童。”说到此处，只见大众太监一个个皆奔进来说道：“上驾到了。”话言不了，但见皇上同一太监已进了禄衣亭。济公此时将吃的一大块有筋的狗肉 把一条筋嵌在牙缝里，不进不出，见得皇上已至，吐又吐不出，嚼又嚼不下，只得用那钉耙手把自己弄着个鲤鱼掐塞，把一块连筋带肉的狗肉由嘴里拖出来，向地下一甩，站起身来，就迎圣驾。反是皇上说道：“圣僧免礼。”胡乱就在桌前椅上坐下，因说道：“昨天圣母服了圣僧的丸药，今宵一夜安眠，早间上膳已能略进少许，但不知第二丸药何时能进。”济公道：“今日国太亮着已能起身，僧人就随圣驾一同进宫面见国太，必须查事行色，然后进丸。”皇上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一面说着便站起身来，济公紧紧相随，直奔慈宁宫。来至宫门，还是昨日那个太监奏报传旨，但见今日宫内奇景比昨日大不相同，外宫当中垂了副珠帘，帘外上下手设了两张锦墩，皇上济公入内皆行了朝餐礼，就锦墩坐下，但听帘内说道：“老夫之病何蒙上苍垂帘，特赐圣僧医治，昨日服一灵丸已觉不知有病，为精神口味尚未复原，还请圣僧设法，老夫感激不尽。”太后帘内说着，济公满眼在大众太监内里寻昨日说他惊驾的那两个太监，打眼一见他们立在殿外寿字炉旁边，在那里添香呢。济公心内说道：“你这两个没靠，不要快乐，马上就叫你认识我了。”济公想罢，驾至太后吩咐已毕，济公认相，怀里掏出一粒红丸递给皇上说道：“此时时候顶好，即请陛下敬承太后服食吧。”皇上接来忙至帘内，济公划算丸药已经入口，忙跪下奏道：“昨日着张禄苏童预备的深粥，速请圣僧着其飞速进城。”皇上忙由帘内跑出，问张禄苏童何在，只见他两个忙由炉旁跑进宫来，跪下道：“奴婢在此。”皇上道：“速将深粥拿来伺候。看官，昨日济公说进二次灵丸就能吃深粥，不过是句顺便话，也不一定是他两个，但济公单提他两个名字就同他是专职一样，皇帝也就一样画葫芦喊他两个来问。但见他两个一闻此言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皇上以为他们不曾听真，复又说了一遍。只见两人跪在下面，那个头如鸡子吃食一般说道：“奴婢万死，粥还不曾备办呢。”济公一听故作惊慌之状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如无深粥，太后此刻饥饿不过，病后龙体怎经得起呢？可也奇怪。”济公话才说毕，只听帘内呻吟不已说道：“我饿煞了。”皇上作慌，即问济公道：“他样食物可能胡乱吃点吗？”济公道：“病后调理丝毫不能错乱，这怎么能呢？”话言未了，又听里面呻吟之声更大，说道：“我饿得实在难过呢。”皇上又急又恨说道：“来人，带朕把张禄苏童两个奴才拖出宫外废掉了吧。”只见来了四名太监，把二人向宫外押走。不知张禄苏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